这段时间我们在传讲圣经中有关教会的教导。你知道讲有关于教会的教导是不是很合宜啊？听起来不是很合宜的。为什么？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跟这个时代好像有出入，因为这个时代强调的是个体，那个人主义被封为神明，尤其在美国啊，非常强调个人个体，这没有错的。但一旦变成个人主义，那就成问题了，个人就变成神了，那这是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教会呢，是讲集体，是讲一个群体，讲一个团契，讲众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里的一个联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这个时代好像之间有出入，我们不大听得进去有关于教会的信息。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是人，我们的人性差不多，我们的思维都是横向的思维，我们都是横向的思维，我们会想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想到我们看见的世界，我们想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家庭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横向的，我们人性没有一种纵向的思维能力。但是你要思想教会的时候，考虑教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纵向的思维。那这个纵向思维能力不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如果你神的道不在你心中扎根，你只能是横向的思维。你看到教会的时候，你会想到周围，我们周围的教会如何啊，别人的教会怎么样，别的团体怎么样。你知道在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教会被看成一种民间团体，那在美国看成 NGO 是不是民间团体？就是说比方说以医生有医生协会，你老师有老师协会啊，你补鞋的有补鞋的协会啊，你卖这个叫什么，卖东西的有卖东西的协会，那有各种各样人间的这种团体。那教会呢，好像变成民间的一种团体中的一种。那这都是一种横向的一种思维，我们把教会看成就是这个水平，所以我们永远不懂什么叫教会。但是当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你要明白神的教会，明白神的心意，你必须要一个纵向的思维，从神的眼睛来看教会，从天上用永恒来看教会，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教会了。在教会里头，很多人对教会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在过去的几周我们中间来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就知道，在过去几周我们讲的教会是一个新人的团体，旧人之间是彼此有仇有冤有恨有强啊，这是世界的一个通向。在教会里头，上帝的十字架，耶稣就是十字架，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教会是一个新人的团体啊。我们讲的教会是上帝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不仅是美国的子民，不仅是中国的子民，也是上帝国的子民，上帝的主权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讲的教会是上帝的家，那家中有上帝的爱，所以教会的标记没有爱不像教会。那我们上一次我们会讲的教会是神的殿，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讲了三个特征，我帮助大家稍微再想一想第一个特征大家记得，殿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可能忘了我想耶稣基督是殿的房角石是唯一的一块石头，是稳固的，是不变的，是永远的，是房角石。你在这个房角石边上加上任何东西都成了问题，你在耶稣基督的身边加上一点哲学，加上一点东方宗教，加上一点西方的宗教别的东西人的东西，再加上一套理论，加上一套心理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之外加上了人为的一个东西。你这样搞成的东西不是殿，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是庙，中国人讲的庙。在这个庙里供奉的一定是人自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比耶稣还伟大，我们要重立一个根基，重立一个基石。所以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第二个特征大家还记得吗？ 使徒、先知是根基，上帝设立一个秩序，一个权柄，上帝的道必须要通过使徒和先知传播下来。没有使徒和先知对上帝道的解释和解开，我们不懂什么是上帝的道。这是耶稣花很多时间来教导门徒，圣灵来充满这些使徒，给他们权柄，做使徒和先知的权柄啊根基。第三个大家还记得吗？我想一想，之前我们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有很多的石块，建殿的时候有很多的石块石头累积在一起，一个石头不叫殿，几块石头叫石堆，不叫圣殿。那这些石块就是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我们是活石，那被神雕刻啊，被神敲打，然后彼此联络在一起，那构成圣殿。那这是我们讲的，所以圣殿是一个联合的整体，那不是单独的一块砖，我们要叫圣殿。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哈，耶稣基督的奥秘。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叫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吗？我然后再回来这幅画哈。这是今天的经文，有经文的有圣经的弟兄姐妹翻开圣经好吗？以弗所书第三章，来翻到我们一块儿读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做了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别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责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基督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好，谢谢，我们读到这儿好吗？让我们开始来祷告。主啊，我们心中满了喜乐，满了感恩，也满了天上来的平安和宁静。这是你设定的日子，这是你定命的日子，让全世界所有属于你的人来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你召我们，你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主啊，你把一个敬拜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话语被传开的时候，让我们的里头得滋润，让我们在你的话语被传讲当中，让我们遇见你，更加敬畏你，更多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回到原来那弟兄姐妹，我解释一下哈，这幅油画啊，这幅画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画。这是15世纪啊，一个俄国的画家画的。这是他是这一幅画让他变得非常的出名，也是他最出名的一幅画。那这个人叫 Andy。Andrei Rublev， 15世纪。那据说这幅画是在俄罗斯那绘画史上它的成就是最高的。那这幅画画什么？大家猜一猜，这是画什么？画什么？大家看得出来这画什么吗？看不出来哈，看不出来是不是？创世纪18章，大家记得创世纪18章讲什么？创世纪18章是讲到亚伯拉罕 有三位天使来拜访他，大家还记得吗？三位使者来拜访他，啊，这老师讲到三个天使的形象，他们还有翅膀，你看到没有？你看他的面容非常的平静，但是 Andrew 在画这幅画的时候，500多年了，这幅画，人们知道他有更深的含义在背后，他在讲什么？因为那三个使者是帮助我们明白三位一体。但是你知道，所有的艺术语言、音乐语言和我们的口大嘴巴能表达的语言都太有限，不能表达上帝的奥秘，因为上帝自大自深，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来理解他、来思想他。这个艺术家的语言跟音乐家的语言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在表达上帝的奥秘上，他无能为力。他用三个天使来表达三位一体的奥秘。你说三位一体，这是三位啊，他没有一体啊，是不是很难呢？他上面这个天蓝色哈，这个天蓝色是象征的生命，每个颜色都不一样，你看到没有？每个那边颜色都不一样，但是这一边，你看这一边，这一边是敞开的。敞开的说明什么？是告诉你三位一体的上帝向人类敞开，邀请所有的人到他里面来，这叫 fellowship， 这叫 communion， 这叫进入上帝的里头。那 Andrew 他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这幅画是非常非常的出名。上帝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啊！你就是画家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你也没有办法。三位怎么可能是三个神？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这上帝向人敞开来邀请人，耶稣基督把人带到上帝的里头。那这是一幅画，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画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是基督的奥秘。讲到奥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很熟悉，我们喜欢这个词啊 ，mystery 啊，我们喜欢。我的女儿很喜欢读这个 mystery， 这个奥秘方面的故事啊，这个小说啊，在图书馆里面，所有关于这奥秘，她能读，她都读了。那我们也喜欢读这个充满邪念的神秘色彩的小说，我们喜欢读，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讲到奥秘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这个东西出现。你比方说同一个妈妈，你生下两个孩子哈，一个孩子他的生活道路是向东，另外一个孩子生活道路是向西，同一个父母所养的孩子，他的人生道路居然如此的不一样。甚至双胞胎，我们中间好几个双胞胎哈，你发现他性格不一样，他将人生道路也不一样，家庭生活也不一样，那这好像是 mysterious， 我们说很奥秘的，是不是？那我们讲的奥秘，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我们这儿有很多学医，特别是中医哈，中医很强调秘方，啊，秘方是祖传的啊，传男不传女，传家人不传外人。我们讲这个奥秘，是不是？秘方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只有我知道，你不知道，是吧？少数人知道。我们想的奥秘，想的这种意义上的奥秘。那我们还想到还有一种奥秘呢？你像我们中国的湖北啊，有一个叫做那个叫什么，有野人的地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突然想不起来了哈，啊，哦，神龙架，有野人啊，这个脚很大，据说巨大无比，那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大家好奇的不得了啊，这是一种奥秘，是不是？那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搞科学的，我们要科学里充满了奥秘，什么奥秘啊？你如果读这个 Natural Science 这样的杂志，他说告诉你有好多大的科学奥秘，我们目前人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释，搞不懂。比方说生命怎么起源的，宇宙怎么起源的，这仍然还是一个 mystery，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猜测。那还有人说，你看看一下这个宇宙哈，有很多的暗物质，有很多的反物质，这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奥秘，我们不大懂啊，我们一般人搞不清楚。但是他说暗物质是存在的，反物质也是存在的。那还有人说啊，奥秘啊，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奥秘你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理解的，就是你的这个 mind。你的 mind 是个奥秘，你的大脑怎么运作的？你的思想怎么运作的？你的意识怎么产生的？那你现在搞科学的人在搞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人说哦，你的意识啊，就是因为你的大脑对外在环境的一种化学反应，那人家不对呀、啊，我不仅仅是被动的反应啊， 你看我的大脑，无论自己思想自己的思想，明白没有？无论自己想自己的想法，明白没有？但是我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都是奥秘。当我讲了这么多奥秘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所有的奥秘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我们想想，这些特征是什么？我刚才讲了这么多，你的家庭、科学研究啊，这个小说、药方，这个奥秘，他们所有的特点是什么？共同特点是什么？好，谢谢。所有的这些奥秘，我们讲的人家这个奥秘，它有共同点，它都是跟被造物有关系，跟被造的东西有关系，跟上帝的主品有关系。上帝的主品有关系啊！上帝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上帝的主品，是上帝的杰作，跟这个有关系。人是上帝的创造，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奥秘，只是跟上帝的主品挂上钩。但是今天保罗在这段书信里所讲的奥秘，奥秘，奥秘，奥秘，讲了很多的奥秘，不是讲这个被造物中间我们目前没有解开的一些东西。我相信哈，上帝赐给人很多的智慧、聪明，随着科学的发展，有些东西慢慢我们人有解释。500年前我们不懂天上为什么会打雷、会闪电，我们会吓死。现在我们有解释了啊，冷暖空气交互作用产生的放电现象，那我们知道了。所以说将来有一天科学慢慢发展，知识不断的积累，这些东西都解释了。那你解释的打开的都是被造物这个层次的奥秘，但是保罗讲的不是被造物这个层次的奥秘，他是讲到上帝本身的奥秘，他讲到基督的奥秘。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第一部分先跟弟兄姐妹讲上帝的奥秘。这个宇宙最大的奥秘不是被造物，被造物我们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弄懂，你搞科学研究只想解开这个奥秘嘛，对不对？我们还不能完全的弄懂。但宇宙最大的奥秘不是被造物，宇宙最大的奥秘是上帝本身。上帝是这个宇宙最大最大的奥秘。为什么？他跟你不一样啊。上帝是个灵，是纯灵，我们人也是灵，你知道吗？我们人是灵，可不是纯灵，我们身上还有肉还有物质，所以我们是人，是灵和物质的融合体。我们只能认识这个物质世界，我们不能认识神。神是绝对的纯粹的灵，是 spirit， 它没有颜色，没有形体，不是一个对象。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除非他向你启示他自己。所以今天保罗说，不是我聪明，我能告诉你上帝什么样，不是我聪明，我没有办法，是上帝启示我。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是上帝打开。刚才一个弟兄说，上帝揭开自己，打开自己，把个盖子挪走，把个帘子扒开，然后让你认识他。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看到这些点。你看看约伯怎么说的？约伯说，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这是讲上帝是一个灵，上帝是灵，上帝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你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不晓得。这是造物主，你没办法认识他。所以有的时候在你的房间里头，上帝与你同在了，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 spirit， 你没办法认识他。而你实际上跟你讲的以赛亚书第45章第15节，让我们看看这句话哈，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什么叫自隐的神？你读英文说，上帝啊隐藏他自己。我们人也能隐藏我们自己，你知道，但是不能绝对的隐�藏我们自己。如果我隐藏3天，我太太就会报警了，然后警察就开始找我了，能找得出来是不是？我们没办法完全的隐藏自己。你说我把我的心思意念呢，就是锁在一个提箱里头，我从来不跟人讲，你也锁不住。为什么？只要你做一件事情，我大概了解到一点点关于你的事实。你说一句话，我大概了解到一点点关于你这个人的 information， 这个信息。所以人不能完全的隐藏自己，你可以隐藏一点点，但是不能绝对的隐藏自己。 但是上帝是全能的神，他主权，他绝对的自由，他能隐藏自己，你不能认识他，所以他是个灵，从你身边经过你也不认识他。下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大家一起来读哈，申命记第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必有昏暗迷云幽暗。这讲什么？这上帝呼召摩西到何烈山西乃山传播上帝的律法给摩西。在山上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哈十九章，跟这儿再放在一起，有更多的了解一下当时的场面如何。这儿有一段话说，山上有火焰冲天，边有密云幽暗。幽暗你读它英文你更懂了，很厚很厚很浓的那个黑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黑伸手不见五指，就那么黑。但你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矛盾？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那这个房子一片通明，对不对？怎么会这儿伸手不见五指呢？如果这个地方伸手不见五指，就不会有大火焰冲天呢？又是火焰冲天，又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两个怎么会在一起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帝是光，他向你启示他自己，我们才认识神。如果上帝不启示你，上帝永远在个黑暗里头。所以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一节不是说吗哈，上帝住在黑暗之中，这讲幽壑幽壑的暗里头，意思就是说你人看不见他，人不认识他，人不了解他，没有办法靠近他，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他不是被造物，经过你鼓捣鼓捣几十年之后知识积累你就认识他了，那是你认识被造物，你不可能认识造物主。造物主是一个自隐的神，他住在幽暗当中，你不能认识他。你知道我常常有一些跟慕道友在谈到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很难，非常难，有的时候哭笑不得。为什么呢？很多慕道的朋友他有心来寻求，但要突破他大脑里面一个东西很难。他觉得上帝啊，这个上帝就是跟你周围这些物质差不多，那朵云啊，那个心啊，那个物啊，我也把上帝放在一个被造物的层次。我说这不是上帝啊，你是把上帝降低到贬低到一个被造物的层次。既然放到被造物层次，将来有一天我就会先弄懂它，对不对？我知识增长了我就弄懂它，我科学就能证明它有还是没有，因为你科学就是研究这个物质世界的嘛，对不对？可是上帝是个自隐的神，是个超越的神，你人没有办法面对他，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跟着慕道友谈到的时候，他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既然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奥秘，不是人的知识可以达到的，不是人的有限大脑可以认识的，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这就是启示，这就是启示。弟兄姐妹，在旧约里头，上帝对人说话，启示就是打开的意思，解开的意思，上帝主动来寻找人。上帝本来是一个灵，但他愿意介入你的生活，跟你说话，跟你沟通，跟你在一起行事，让你来认识他。那这是上帝的启示，在旧约里头开始启示了。那启示的最高峰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启示的至高至高峰。你看到耶稣你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在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基督福音跟宗教有什么区别。犹太教里头有一点上帝的启示，但是不完整，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它盖了一半，它没有屋顶，它里面有上帝的启示。因为在旧约里头，上帝通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把自己给启示出来。伊斯兰教里头有一点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头很多的东西是从圣经里面过去的，它有一点，但是根本不完整。那佛教里头它谈不上有启示，它人的一种智慧，人的一种智慧，人的一种观测。所以在这儿你看到上帝向人说话，上帝向人开启， 启示把福音跟人间的宗教给分开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把上帝的奥秘显明开了。所以这样的圣经他们说，下面，所以这些经文上面说，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个测不透的丰富，人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保罗每次讲到上帝的时候，他就惊叹不已，他说大哉金钱的奥秘，大家还记得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伟大啊，上帝的 mystery 没办法理解，是不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他上面又说了，深哉神的奥秘，人没办法理解，但上帝的奥秘不是你科学可以查透的，不是人大脑可以想象的，因为它不是被造物。但是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奥秘显明出来。上帝的奥秘是什么？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来了，你就看见上帝。这是基督福音当中的核心的核心。你在别的人间宗教里找不到这个东西，别的宗教都是人在说话，人在说智慧的话。但是基督的福音是上帝向人说话，所以耶稣基督是道，道就是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你到 DC 去， DC 有个国家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啊。你看到好几百年前的那些画家们的那些杰作啊，有些画家画的画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件，我问他是真的吗，他说真的。你看这个画的时候，你欣赏他的色彩，你欣赏这个画家的这个构思，这个技巧。但如果画家不告诉你他在画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的什么样的思想，他有什么样的目的，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画家？一点不了解，你只看看他的作品而已。我们只看看大自然上帝的作品，如果上帝不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你，上帝有什么的计划，上帝有什么目标，上帝有什么意念，上帝有什么样的情感，你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是把上帝的奥秘显明出来。你看到基督，你知道上帝他的奥秘，上帝的心智，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意念，上帝的目标，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感情全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圣经上不是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这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这是基督福音跟所有宗教区别的所在。你要知道教会，你要认识基督，你不认识基督，你不知道教会是什么。那这是第一。第二，上帝的奥秘是基督。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上帝的奥秘是基督。上帝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是教会。这是保罗今天第三章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是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教会把基督的心思、意念、目标、计划、情感显明出来。你为什么要来教会？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只是一群人在这儿星期天玩一玩而已，唱一唱而已，吃吃饭而已。那是从私人的角度来看，不是一个 vertical thinking。 教会是上帝的奥秘，基督是上帝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儿有一句话，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基督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把上帝的奥秘显明出来，教会是把基督的奥秘显明出来。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情感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你看教会就知道了。所以基督的心思在教会里头，基督的目标在教会里头，基督的使命在教会里头，基督的爱在教会里头。你说教会有这么神吗？教会就是这么神，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经历教会。教会是什么？所有信靠他的人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团体，这叫教会。包括你和我，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在他身体的里头。 他来的目的要通过教会把耶稣基督的目的救赎计划他的目标来写明出来。那所以保罗在这儿说，教会这奥秘就是外邦人，所有的人，外邦人就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中文翻译得很好，你知道哈，在希腊文里头有三个特别的词，三个词里面的前缀是一样的，我们中文用三个同翻译出来，三同。这儿三同太重要了，一个爱教会的人，爱主的人一定是爱他的教会，也爱教会的人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这帮人本来是多么不一样不相同，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不一样，吃饭都不一样，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也看不起犹太人。我们中间有些人就是过去是犹太人，过去是外邦人，对不对？我们彼此看得不顺眼，地方吃饭都看起来不顺眼，走路看起来也不顺眼，讲的话我们更不顺眼，不耳不中听，我们多么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头把这些仇恨完全的消除，所以现在说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三同，这三同讲什么？同为后嗣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后嗣的意思是说继承人，现在爸爸这儿有5000万，五个人继承他，每个人1000。你为什么每个人可以拿1000万？因为你有这个 identity， 你有这个身份在这儿，这叫后嗣，你可以承受这个产业，上帝的东西你有份，因为你有这个身份，叫同为后嗣。过去犹太人有，现在外邦人有，过去你有，现在我也有，你有他也有，这叫同为后嗣。什么叫同为一体？如果5000万给5个人，其中有2个是仆人，3个是自己生的，虽然这个爸爸很好，5个人各得1000万，跟他2个人还不一样啊。他说我身上没有爸爸的血液，我们不是同样的生命。那在上帝的眼中不是那么回事，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我们同有上帝的生命。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新加坡人、华人，不是华人啊，白人、黄种人，我们都在基督里头同样的生命，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生命。那第三呢，同蒙应许是什么？也许你拿到5000万以后，你拿到1000万，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每个人结局也不一样。那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上帝的计划是让你不但同为后嗣，同承受产业，同为一体，同得生命，还让你同蒙应许。你的目标是一致的，你的未来是一样的，你的荣耀是一样的，你的结局是一样的，你的终点是一样的，你的国度是一样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上帝把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带进他的教会当中，带进他的教会当中，在这个地方把耶稣基督的心思活出来，把耶稣的意念活出来，把耶稣的这个目标活出来，以上帝要借着教会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没有教会，上帝的计划没有办法实施。教会是上帝永恒的一个定命。你知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哈，这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对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不来主的教会里头，他很难成长，他也不大像耶稣基督，他也不大像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三位一体的神要在教会当中显明出来。三位一体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关系，没有这个关系教会就不像教会，三又是一，一就是三，这绝对不能分开的。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不是你完了，你得救了就结束了，神把你放在身体的里头，放在教会里头，因为这是上帝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心中很失望，有的事情让我们很伤心，是不是？有的事情让我们很伤心，我们看不惯，我们心中难受。有的时候我们一祷告说，主啊算了，我不要去教会了，我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一打开就有人讲道多好，我不需要去教会了，教会太让人伤心，让人太难受，是不是这样的？主啊我又跟你在一起太好了，看看电视多好。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这种想法你感觉很好，但是神感觉不好，你感觉很方便，上帝感觉一点不方便。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定命是让你进入身体的里头， 你得救了不是结束了，而是把你放在一个教会的里头。为什么？因为教会在世界上有使命。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就是放在教会的里头。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没有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你跟神的关系是空的。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如果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你跟神的关系是相当空洞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你想什么叫爱啊？你不懂。什么叫饶恕啊？你不懂。什么叫奉献呢？你不懂。什么叫服侍啊？你都不懂。你怎么把上帝的心情活出来？活不出来的。就是上帝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教会在世界上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彰显出来，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我没有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不明白，不认识神，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空的。所以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教会是不可少的。你知道，讲到第二点以后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下第三点哈。那教会的奥秘是什么？上帝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那教会的奥秘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几节经文呢。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如果你只有横向的思维，你不认识教会，你不了解教会，你只能看到表面现象。如果你有一个纵向的思维，以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讲什么？充满万有，充满是指谁啊？是指谁？是基督。基督充满万有，他充满教会，教会就是这么荣耀，就这么珍贵。上帝在永恒当中，他定命有教会，教会是这一群人蒙他拣选出来的，放在他的身体的里头，那这是荣耀的。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这个格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后半节啊，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上帝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教会的奥秘是什么？教会的奥秘是基督充满他的教会，充满每个属于他的人。这是教会的奥秘，这是教会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没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跟教会没有关系。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容易理解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基督怎么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创造万有的神，创造宇宙的主，他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不要说创造这万有的主，就把太阳放在我们里头怎么样？太阳能放在我们里头吗？不可能，是不是？放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不能存在了。上帝的救赎计划，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为了和人建立关系，向人启示他自己。他启示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知道一定知识啊，上帝原来是这么伟大，创造万有，全能全知。他启示的目的不是给你一点知识，他启示的目的是让你建立一个关系，跟他相爱。上帝为了让人认识他，他降卑自己，迁就人，限制自己，成为人。成为人还不够，成为人还不够，要住在人的里头。弟兄姐妹，这里讲了三个真理在这儿。第一个真理是什么？上帝有能力这么做。我想进到你的心里头，你很愁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探访弟兄姐妹，看他很愁苦很难过哈，我巴不得进到他的心里头来安慰他，那个伤痛的心帮他抚平。我有这个心智，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进到他的心里头，我不能进入他的灵魂里头，我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我愿意，我做不到。上帝有能力，上帝有能力，上帝还愿意，为什么？我们一个诚实的人，你回想反思一下你自己，你的里头干净吗？你都宽广吗？里面温度很适宜吗？有的时候火冒三丈，有的时候冷漠如冰，是不是这样的？可是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就是上帝一旦是迁就人，迁就人，限制自己，他为什么爱你？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说基督在你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奥秘。弟兄姐妹，这常常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所在。如果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明白这句话，也没有经历，你老子是知道神的奥秘，可是你自己跟神的奥秘之间还没有真实的连接。我举一个例子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成为荣耀的盼望是什么意思。上个礼拜杨俊弟兄在讲我们基督徒怎么面对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这个概念呢，很抽象，也很大，很笼统，我们不容易把握。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可以慢慢就能明白啊。电脑，我们在座的没有摸过电脑的人请举手，几乎没有，对不对？我们有些人是靠电脑吃饭的，有些人是电脑成为玩具的。我买个新电脑，它上面告诉你 Mr. Wong's Toys， 那它就是你的玩具。电脑是很便利很方便啊，你可以玩游戏，你可以上网搜索的信息，可以看电影，可以发短信啊，发电子邮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像一般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电脑是好东西啊，上帝给人的技术，给人的聪明智慧，搞出这么一个产品出来，很好用，现代人生活离不开电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弟兄姐妹，电脑不是世界。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的，当电脑成为我们捆绑的时候，它夺取你的时间，你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跟配偶在一起，你没有时间向上帝祷告，你看了一个晚上的游戏，看了一个晚上的电影，看了一个晚上的八卦新闻，然后你开始祷告试试看。那个时候你祷告，你发现你的脑子里面怎么样，全是各种各样的 image 形象，是不是？你心很难安静下来，不要说祷告，你安静不下来，是不是这样？不仅如此，你太太在吵，先生在吵，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们一般是劝弟兄姐妹啊，有一个办法，快刀斩乱麻，把电脑拿走，交给你的配偶。有人说你搞错了，王牧师，你搞错了，我配偶跟我一样，没用的。那怎么办？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把电脑拿开，否则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内心，影响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很果断的把电脑从身边拿开。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嘛，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怎么样？眼睛挖掉。如果手叫你犯罪，怎么样？砍掉。你要有砍手挖眼的决心啊，这是用你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太重要了。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志力，但尤其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的里头 sanctify 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意志可以成圣。主啊，我们要说不，我拿走。你要跟他讨好啊，你说没关系啊，要今天玩一次，下次再玩就不玩了，没用的，你说吗？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是一线一生影响你的家庭生活，本来是个祝福的，现在变成了一个男主，是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一样，电脑是个世界，这个世界它有满足你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怎么办？也面对它。我们一般的教会中，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这么做，但是还有一个方法，不仅是方法，这跟你的生命是直接相连的。基督在你的里头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一起跟我读来，重生神的都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世界都大，世界诱惑力都强，我怎么胜过它？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哀叹呢，我怎么可能胜过这个世界，世界比我力量大多了。不要说胜过世界，我胜过个小电脑都胜不过，我怎么可能胜过世界？那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一种叹息，是不是这样？但是这儿讲的很简单，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 就你那一点点的小信心就可以了。圣经讲的话真的还是假的？要真的就可以显得出来，假的没用的。就那一点信心，什么信心？弟兄姐妹，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信心是一种内在的看见，你看到了神在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这个宇宙的奥秘是基督，上帝基督是上帝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这个荣耀的基督，他将被自己通过圣灵居住在你的里头。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你这个信心都没有，难怪你胜不了世界。如果你有信心，你内在看到了，你内在眼睛被神打开，你知道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住在你的里头，这是你得胜的源头所在。你知道了，但是不行，还是不行，怎么办？首先你知道，通过你的信心的眼睛，你看到基督在你的里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让你的心常常退回到你自己的里面。我们的心就像一只鸟，就像一只鸟，天天在飞翔，不断的在飞翔。你的心就像一只鸟，包括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个鸟一样，飞到家里的锅，可能灯可能没有关，对不对？我儿子下午还参加一个 party， 是不是？我下面还叫主日学，哎呀，不对不对，对不对？哎呦，我还要回实验室。你看，我们的心就像一只鸟，到处在飞。这个心在飞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心啊，它离开你自己的里面，可以在外面扑腾扑腾，在折腾着。很多弟兄姐妹回到家以后，他的心仍然像鸟一样在飞。一会儿今天晚上可能有球赛，对不对？一会儿呢，我还要交际，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是要打球。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很正当，都很重要。但是圣徒有个重要的功课是千万不能忘记的，让你的心常常常常推回到你自己的里面，推回到你自己的里面。你感觉像小鸟一样开始回到自己的鸟巢里头，它回来了。这个功课弟兄姐妹很简单，需要你操练。你不操练，你没有信心，你不能经历到神在你里头那种大能，你胜过世界谈不上，也更不知道教会的奥秘是什么。那充满万有载数充满的在你的里头，你说我根本没感觉到吗？跟过去差不多啊，因为你的心就像个鸟在外面不断的游移不定了。让你的鸟常常回到你的里头，尤其是坐在沙发上没有人的时候，让你的心回来，退回到你的里面干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心退回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里面就大声的喊叫 crying to God， 主啊，我是不可救药的，你怜悯我。当然我没喊出声音出来，我的里面在呼喊，主啊，你是烈火。我可以这样向神讲，我没讲出来，在我的里头对那个神说话。古代有个圣徒叫托马斯阿奎拉，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一生写了很多关于神的书。有一天他常常像一个人，过去你知道吗，中世纪的时候，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到你面前来认罪，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专门他的导师在他面前认罪啊。当然我们今天不这么做，只有我们向神来认罪。那他有一天，他向他认罪的那个人发现他在一个教堂里头爬在地下，爬在这个地上来跟神说话，说什么呢？好像上帝对他说，托马斯啊，阿奎拉，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啊，你帮助那么多的人，你需要我给你什么样的奖赏？阿奎拉就说，我的主啊，我什么奖赏都不要，我就要你自己。那我们今天不需要爬在教堂这个地下向他大声的呼喊，在沙发当中，在洗碗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在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记住神的话语，那奥秘，基督的奥秘，在我们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你常常向他倾吐，让你的心回来，像个鸟一样回到你的鸟巢里头，对他说话，我的神，我独立到你，我的神，你是我荣耀的盼望。 好多人活在世上好像没有盼望的，很苦啊，不知道明天路在哪儿，又要搬家，又要看病，又要教导孩子，好像前面没有指望，没有路可走了，是不是？孩子出了问题该怎么办？我的身体又该怎么办？工作好像没有着落，我怎么办？好多的事情在加在我们的里头，这个世界的东西太大，我胜不过他。圣经说，胜过我们的世界的就是一点信心，信心让你看见基督在你的里头，那充满万有的充满在你的里头，让你的心常常回到他的面前，常常回来，常常回来。坐在沙发上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散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洗碗洗菜的时候，遛狗的时候，你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这么简单，让心回到神的面前，对他倾吐，无论讲什么跟他说，他是你荣耀的盼望，不单单是你的盼望，是你荣耀的盼望，是 hope of glory。 神不是个贫穷的神，神不是一个无能的神，神不是一个不守信用的神。上帝在万有当中把这个奥秘向你启示出来，住在你的里头，他就是让你得着他，他要得着你。所以弟兄姐妹，帮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真懂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真的像个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向我们开启。你不但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你让你自己的话成为肉身，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主，你来到这个世界，把你的心思、意念、目标、计划和爱心全都向我们显明出来。你设立这个教会是要彰显你的爱，彰显你的计划、救赎计划，彰显你的目标。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更住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不让我们的心思游离不定、飘荡不定，免得让我们心灵更加愁苦、更加疲惫、更加不得安息。主啊，你约束我们的心，不让我们心游移放荡，让我们常常退回到我们自己的里头，因为你在我们的里头，你在我们里成了荣耀的盼望。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意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你这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里头成为真实。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